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查克老师分享了当时以色列从士师管制的神权政治开始，过渡到由君王统治下的王朝时代。这次我们要看到以色列遭非利士打败，用他们的约柜来换取保护。好，请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以色列与非利士人打仗的经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在我们进入了今天的经文之前呢，将要回顾一下上一次的重点。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我们说到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杀了4000个以色列人。于是呢，有以色列人就建议把约柜呢抬到镇上来吧，这样呢，非利士人就无法打败他们了。以色列人把约柜呢看作是一整护身符，几乎呢把它当作崇拜的东西。他们呢想把它带进营中啊，这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四到第八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实际上呢，他们这么做倒起了反作用。结果呢，非利士人打败了以色列人，抢走了约柜，带回到非利士城里。第11到22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加伯的意思是没有荣耀，或者荣耀离开了。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死了。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第一到十一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放在大滚的旁边。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滚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突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什突和亚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突人见着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他们中间发生瘟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到十九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主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盒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 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制窗像的盒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盒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窗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什突，一个是为加撒，一个是为亚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窥探神的约柜是神的律法严厉禁止的事，因为呢，只有祭司才允许看见神的约柜。在约柜搬出至圣所之前，祭司呢会用毯子把它盖住。但是呢，这些人是出于好奇来窥探约柜，结果呢就有70个人被神击杀。第19和20节说，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曼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我们中间谁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呢？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应当琢磨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圣洁，神绝对的圣洁，对于一个企图接近他的罪人来说呢，确实是致命的。我们谁也不敢凭着自己的意而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在旧约时代，人要接近神，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祭司也只能一年接近他一次，而且是在献了许多的祭之后。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确实是高度的敬畏神的圣洁。可悲的是，今天我们确实不敬畏圣洁的神。初期教会的信徒确实非常纯洁，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决定把所卖田产中留一部分钱给自己，因为亵渎了神而遭到了击杀。撒母耳记上第7章的1到12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石的意思就是帮助的石头。每当想起以便以谢石，心中呢总有一种鼓励和希望，因为神到如今都在带领着我，从没有丢弃我。如果他想要丢弃我，老早就已经丢弃了我。然而神到如今都在帮助我，过去帮助我的神将来也会帮助我。神呢一直在帮助我的这一个事实，使得我确信他永远都会看顾我。因为主会成就与你相关的事，他已经在你生命中动了善功，必定会完成这个功，他要完成这个善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立一块石头做纪念，这是很健康的。啊，神一直都在引领我来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呢，他肯定不会离开我，现在呢，他不会丢弃我，到如今神都在帮助我们。这就是抵抗非利士人的转折点。到此刻为止呢，非利士人在每一次交锋、每一次的战争中都打败了以色列人，而这一次呢，是反击非利士人的第一个转折点。他们跑出来立起来那块石头，说啊，到如今神都在帮助我们。他们首次了体验神的作为，使他们战胜了仇敌。所以当神让你在生命中得胜的时候，你就要立起你的以便以谢石，说让我们来赞美主，到如今呢，神都在帮助我。立石，这是胜利的记号，也表示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的记号。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第13到17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他呢就像是个巡行的先知。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它就是以色列的北部，今天的拉马拉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到三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别示巴呢在南部，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啊，这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这么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他的儿子们呢确实是如此的败坏。第四到第七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一个由神统治的国家就是属于神权政体，以色列百姓呢反对一个神权政治形式的政府，他们呢要求一个君王的政体。当他们拒绝神做他们王的时候呢，正是他们在历史上的一次堕落，挺可悲的。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没有能够忠实的代表神，所以呢导致他们要求像列国一样要立一个王。耶和华说，你告诉他们一个君王政体到底有什么权利。好了，我们时间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请到时候留意收听。
我们知道主如何在古时候帮助他的子民，在将来他也照样要帮助信靠他的人，这一点给我们莫大的鼓舞鼓励。就像查克老师所说，主必完成关乎你的事，他在你生命中动了善功，也必成全这功。查克老师，你有孩子，而你的孩子也有了他们的孩子，你能分享一下作为父亲有什么重大的责任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呢，可能是人生中最让人有成就感的经验之一。当然父亲的职责是永不停止的。我想到我的孩子们，他们呢真是叫我喜乐。然后呢我现在还有孙子，我发现呢我最爱这些孙子们了，就像我爱我的孩子一样。以后呢还会有曾孙子，我会更加喜爱他们。现在我最爱跟我的孙子们在一块了，那是个最享受的时光。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吗，他们不断的成长，而且呢越来越独立。但是你总会有另一批孩子长大的，他们在想，哎呀，祖父是最伟大的了。然后呢那些个曾孙子们又想，哎呀，曾祖父呢那是最伟大的了。所以呢总是有一些小不点儿围绕着你，他们呢爱你尊敬你，这真是一种祝福。我们呢 经过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是一个完全的祝福。
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下回呢，他将继续的解释扫罗对大卫的奖赏转变成妒忌和仇恨，究竟这是怎么样发生的呢？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会有了答案。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